这个就叫做顺服主。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讲顺服主讲得很玄的，什么叫顺服主？弟兄姊妹，顺服主就是你能够跟随良心的感觉，那不止如此，你能够顺服直觉的感觉，你不止明白神的旨意，你也能遵守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遵守神的旨意？里面一个基本的东西叫什么？就是听从良心的声音，这一点非常重要。尤其少年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刚刚蒙恩得救，没有好好学习功课，你看他长，你这个不没有长，不长不大，他不会长得很健康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一个人连良心都听不见了，感觉都听不见了，都不能顺服的话，他谈不到顺服，那根本强高调，那根本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我们说信而顺服，弟兄姊妹，什么叫信而顺服？信而顺服第一步就是听从良心的声音。那没有得救以前呢，人的良心是个什么样的呢？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得救没有得救，你看很清楚，跟良心有关系。好了，那我们说过，如果灵也是良心的一部分，那我们说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吃的日子必定死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从此以后我们就与神隔绝了。那如果真的完全隔绝的话，这个人没有得救的希望，没有得救的可能，对不对？你想想看嘛，如果我们这个人完完全全死透了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那已经完了。但是很稀奇啊，虽然人临死了，但神还留下一样东西，叫人与神与人有可能，神有可能挽回人。神挽回人一个最后的办法，没有完完全全让灵死透的，没有完全，就是有一样东西还活着的，那什么？那就是人的良心。意思，但是良心不是苦，但是不要忘记，良心不是敏锐的，那个不是，已经是迟钝的了。所以这个良心的声音已经很弱很弱，信号还有，信号还有，但声音是很弱很弱，普通根本听不见的，根本听不见。所以这像什么呢？这像是你有行动电话没有错，但是你的行动电话那个声音很小啊，你根本没有听见。所以很多人呢有行动电话根本没有听见，你看见吗？很多人有良心，但是很多人呢不凭着良心。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因为人的灵是死的，所以呢严格说来，人的良心也是死的状态。但是呢，在99%都死了以后，还剩下1%，那弟兄姊妹，就是借着这个良心，神有一个最后的机会可以叫你得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你怎么传福音的。传福音不要忘记，你最重要的不是感动他的心，你要先感动他的良心。如果他良心没有发现，如果他良心没有感觉的话，这个人不会得救的。所以我们要晓得，一个人蒙恩，一个人得救，就是因为他听见了圣灵就在他良心里面来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主一见到保罗怎么说呢？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圣灵的。”保罗怎么得救的？保罗在得救以前，圣灵已经用刺来刺他。保罗好像一头牛啊，他神现在用他，神要征召他， I want you， 我要你。结果呢，我们看见保罗不肯的，本来要走他自己的路啊，就好像这个农夫耕田的时候，野牛要走自己的路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呢，主人就用一条长条的棍子这个尾端上一个尖尖的东西，然后用这个刺。用那个刺 goat 就是来刺那个牛。你如果用 goat 来刺这个牛，结果呢牛很牛啊，所以你刺它，它反而踢你一下，所以结果怎么样？你更痛了嘛。所以意思主就告诉保罗说：“你现在痛了吗？你我刺你，你一直往回踢嘛，没有错。”斯蒂凡天使的脸，斯蒂凡的声音，我们已经讲过了。一路上，弟兄姊妹，他不要听，他都听见了。所以证明什么？证明那个保罗在看见光以前， 其实神已经在他良心里面开始工作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一个人蒙恩得救乃是圣灵先是在他的什么良心里做工。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人服下来了，你知道良心呢很重要。今天连外邦人许多时候，如果他不知道怎么对付他良心，最后这个人会自杀的，会发疯的。因为良心，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它的话，很多人就这么走，就这么自己了结自己的，这是非常清楚解释。所以你看见说，这个人没有得救以前，虽然这个人好像没有希望，是个罪人，罪人还有希望吗？罪人好像这个人根本连回头机会都没有。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能回头，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开始就在我们良心里面工作。所以传福音大家要记得，如果你传福音，你不能光跟他讲道理，你用道理把他折服了没有用。你可以讲一个故事又是一个故事，你感动他的眼泪，眼泪没有，他不会讲，他被你的故事感动，他不得救的。他怎么得救的？他得救就是因为他里面良心被碰到了，是圣灵在良心里，良心这个他这个受不了，因为那个良心后来重量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他非想过不可。然后给他看见他实实在是罪人中最严重的罪人，他在这个时候他就接受耶稣基督的罪救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人没有得救以前，你看见吗？神还留下一个喊话筒。所以实在说来，现在我们比较懂了，我们从前不知道什么叫手机啊，现在我们有手机了。如果今天呢你带着手机，我打电话给你了，我第一句要问说你在哪里，有的人说我在街上。所以不管你流落到哪，不管你走进千山万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我都能找到你。弟兄姊妹，主就是这样来寻找我们的。主寻找我们，怎么找到我们？他牢着在我们里面 build in， 就是当他造我们的，好像造电脑一样。你说现在，我觉得最现在很方便的。现在你如果买一个很小很小的，没有只有几百，不到500块钱嘛，你买一个很小很小，它什么都在里面的。然后连那个摄影枪也在里面，然后连那个这个你的这个麦克风啊什么都在里面。所以呢，现在这个 Skype 不要钱的，你打电话到全世界都不要钱，只要对方也可以有这个的话，那很简单的。那个整个的 camera 也好，整个摄影枪也好，什么都已经 built in， 你不需要再去买什么，都在里面嘛。那古神创造我们也这样，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已经 built in 我们的良心，而那个良心呢，乃是神的喊话筒，最后的喊话筒，你看见吗？神借着来对我们喊话的，那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手机，这是在我们里面的 cell phone。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应该靠着圣灵在那个呼唤，转回吧，何必死亡呢？所以你总得借着主的话，让那根刺到罪人的深处，结果呢，他就蒙恩得救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你知道有一件事是事实，有的人是无神派，他白天中午12点他是100%的无神派，但到了晚上半夜12点他只剩下50%了。为什么？他良心在那里开始工作。所以怎么证明宇宙中有神？你怎么证明这个电脑是 Acer 或者这个电脑是 Dell 他做的？你只要打开电脑，你就知道有个东西已经装在里面了。你怎么知道我们是神所生的？不要忘记，神爱我们，神知道我们堕落，神知道我们犯罪，结果他要寻找我们，他爱我们，不管到哪里他都能找到我们，因为一个 cell phone 已经 building 已经装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 cell phone你应该听得见，这个 cell phone 你应该听得见神的呼唤，所以这个人就蒙恩得救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人蒙恩得救和良心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那么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如果你读这个什么，如果 你读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还记得的故事，就是淫妇的故事。而约翰第八章很有意思，约翰福音唯一一次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就那么一起，文士加上法利赛人就那么一起。那么这些都是圣经学者，而且是律法专家，他们结果就当那个妇人正在犯罪的时候就把他捉拿了，然后就问主耶稣应当怎么办。那如果主耶稣说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么他说你不是救主吗？你怎么，你应该有人心，你应该有爱心，你怎么能够说把他打死呢？那如果主耶稣说好了，你按照如果说你把他放了吧，你放了他吧，那么他说你怎么对付律法呢？所以怎么讲主耶稣都不对的。但是感谢主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弯下腰来写字，什么话也没有说，弯下腰来写字。然后呢他就站起来，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你可以第一个用石头来打他。然后又弯下腰写字。那为什么圣经这特别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读圣经的，别人但以理书不懂，他们但以理都懂。他们都在但以理第五章看见有个指头在墙壁上写字，那写的什么字所有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懂了。因为上面所写的字意思就是说神用天平来称你，就显出你的亏欠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同样的一个指头不是在墙壁上，现在地上写字。那么这些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一看这个指头写字，你看见吗？良心在里面说话了。虽然他们不，他们反对圣经，反对主耶稣，良心在他里面说话了。然后慢慢的，主耶稣站起来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可以用第一个石头来打他。”那么就很明显，主用这句话来衬他们的，显出他们的亏欠来。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在 King James 有一个翻译，King James 有一个翻译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他说他们听见了这话 being convicted by their own conscience。 你看见吗，就是说现在呢，他在他们良心里面在他已经对他们说话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从老到少的一个一个怎么样就都出去了。然后主耶稣问那个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没有。为什么？很清楚的，当主耶稣在那里写字的时候，其实呢，圣灵已经在他们良心里面说话了，已经显出他们的亏欠。所以包括文士和法利赛里面呢，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去，换句话说，没有一个能经得起良心的声音，不行，他们每一个人都走了。为什么从老到少呢？为什么是老的先走？因为老奸巨猾，因为你犯了太多的罪了，你经验最多了，他们良心最不行，所以最先走。那么小的一看老的也跟着就溜走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就是那个故事嘛。但是你不要忘记啊，神的话不停在这里啊。然后下面主怎么说呢？他站起来说，我就是世上的光，凡在黑暗里，这个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你看见吗？这些人都在黑暗里走，但是怎么样，就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当圣灵在我们里面良心里面说话的时候，结果你看见光了。本来良心不说话，你在黑暗里面，良心一说话变成什么？变成了生命的光。现在我们懂了，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接受基督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圣灵进到我们的灵里面，圣灵就把我们的灵点活了。然后弟兄姊妹，第一个点活的就是我们的良心。而这个良心本来是麻木，本来声音很弱很弱，现在慢慢声音就大起来了。大起来以后，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生命的光。生命在里面开始发光了，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开始发光了。所以当这个生命在里面发光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叫做生命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活在生命的光中？什么叫做得着生命的光？很清楚的，第一个光是照在我们的良心里面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 每一个人蒙恩的救，都是因为他得着了生命的光。他蒙恩的救，他重生了，感谢主弟兄姊妹，他看见光。他本来根本在黑暗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很清楚的，今天我们的直觉是生命的光，今天我们的良心也是生命的光，今天我们的交通乃是把生命光把它翻译出来，翻译用话叫我们能明白那个光所带来的讯息。所以从这里很清楚，你看见吗？一个人蒙恩得救了，灵活过来了，我们说得救了，是不是灵活过来？不在于生命隔绝，有一个基本的功课。第一个功课是什么？第一个功课就是良心活过来了。良心现在变得非常的敏锐了，良心不再是一下子你就听见他的声音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功课从什么时候开始学起呢？从蒙恩刚刚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就开始学了。所以当你读到我们读到这个贴前贴后，这是最早的两本书。贴前贴后啊，你要记得这个保罗啊，这个教会刚刚得救才几个月，所以现在呢，现在保罗呢写信给这个给接受了一家教会。那么你想，一个刚刚得救才两个礼拜，不是才几个月的，到底他们学什么功课？所以保罗就把他自己所学的功课来告诉他们。我想，我们很快提一下就好，我们更多的解释留到下一次。那么这个第二章，第五节。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赞美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那你们知道，就是你们可以做见证。我来到你们中间，没有用赞美的话，但是也没有藏着贪心。你看不见贪心，你怎么看得见？我藏着贪心，你怎么看得见？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那弟兄姊妹，神在哪里做见证？神在良心里面做见证。你有没有藏着贪心？你的丈夫不知道，你妻子知道，儿女都不知道，所有人都不知道，天上罗尼家的人根本也不知道。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对于一个刚刚得救的人，特别是保罗自己在第一个阶段，他所学的功课什么功课？他说，我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过日子，不止人要为我们做见证，而且神也能为我们做见证。那神怎么做见证？神是借着我们良心来做见证。那么好，这然后下面他怎么说？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结果保罗说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他做母亲。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要做母亲，你怎么做母亲？你怎么服侍神的儿女？你怎么来到他们的中间？你能不能说，我心里没有藏着贪心？良心可以为你做见证。所以这个人是个良心清洁的人。然后在下面第九节，他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这个做工不是指的属灵工，这只是昼夜直达帐篷来说的，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他在帖撒罗尼迦待了三个礼拜，平常就是昼夜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很清楚，不要叫整个教会受累。然后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无可指责，由你们做见证，有神做见证。弟兄姊妹，这叫做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呢？基督徒今天你能够在世人面前，尤其在弟兄姊妹面前，你能够说，我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你能讲这句话吗？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能讲这句话，你看见说有良心为他做见证。你看见说你，所以你看见这个人良心经得起考验，这个人是纯正无亏的良心的，因为良心没有责备他。 没有说你撒谎，没有，他说我向着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然后十一节，有这个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那么神怎么为他做见证？我们最后再读一节圣经就可以，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就是我在基督里说真话。你看保罗说这句话在基督里说的，你看见了吗？这个不是乱说，不是随便。他在基督里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但要有人做见证啊，又有我的良心给我做见证。那么这个我的良心给我做见证这句话，那个 my conscience also bearing me witness， 就是良心为我做见证，凭着什么呢？ In the Holy Spirit， 是靠着圣灵，或者在圣灵里面。这什么意思？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灵里面，而灵里面有一部分就是良心，所以当圣灵活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的，感动我们的灵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良心是活的。那么现在你就看见说这句话是真话，而且良心能给我做见证。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是出信的功课，这个功课是起步的功课。这个功课保罗不止把他自己在刚刚得救没有多久所学的功课现在传给谁？传给帖撒罗尼迦的圣徒，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应该怎样长存做无愧的良心。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学的功课，因为这最基本。我再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不听随良心，我知道有一个年轻弟兄姊妹，我已经讲过在西安，那么有一次这个我们跟着他走，他这个开着车简直是惊魂飞车，我们紧张得不得了，我们就希望他车子慢慢慢下来，后来他果然慢下来了。怎么慢下来的呢？原来他那个车子上面呢有个小机器响了，小机器响了以后，我们就问，哎，你小机器怎么会响呢？他说啊，这个机器响了就证明前面有警察，所以我这样就要慢下来。所以弟兄姊妹，那这个时候我知道啊，我们没有讲了，因为我们不太这个年轻人刚刚才认识的，我们不好意思说他，结果他自己已经很有感觉了。他说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迟到是不可以的，我们一定要准时，所以呢他才经过飞车就才开得那么快啊。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他已经不是良心没有感觉啊。实在说来，在那个机器还没有说话以前呢，他一开快车里面已经有感觉了。所以就是什么，你开车的时候你根本里面没有感觉，证明良心不工作的。所以就是什么，不管怎么样，什么时候你一讲道理，什么时候你一讲理由，我常说就是一个人喜欢辩，一个人喜欢讲道理，你看见很稀奇，你看见说这个人多半不大听良心的声音的。如果真的听良心的声音，他里面一定是很温柔，里面是非常非常敏感的，然后常常认错的。为什么？因为良心一责备，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下次会提，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说主的宝血是怎么洗净我们？主的宝血不是洗我们的心，有的人说主的宝血洗我心，洗我心，黑心变白心，圣经没有这句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我连主的宝血是怎么解决我们的问题？主的宝血是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因着洗净我们的良心，所以呢我们这个良心就变成清洁的良心，那这个时候呢就没有人能控告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这个人在神面前是完全，所以一个完全人不是他没有罪，一个人完全的人是因为他认了他的罪，结果你看见他的良心就被洁净了，那就存着清洁的良心。那这个时候如果他被主接去的话，他是完全人，他是个得胜者。所以你千万不要，所以这个缘故我们要常常认罪才可以。你上一次什么时候认罪的？你上一次什么时候跟主说对不起的？那弟兄姊妹就证明说我们离开主到底有多远。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要紧，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都是无愧的良心，不可能，你除非硬着良心，不可能。 除非你把良心烫走了，熨斗烫过了，除非像那个弟兄要给很多很多的理由。所以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一天到晚讲理由，就知道他明明错了还是不认错，明明错了还要讲很多理由，他也用很多理由把自己良心先压下去。你常常这样做的人，最后你看见吗？圣灵就不做工了，圣灵就任凭你去了。如果今天你能够良心是很敏锐的，那弟兄姊妹，你看你越来会越敏锐，越来越敏锐。那这个时候，你起头光是 stop sign， 只说可以还是不可以，然后后来慢慢直觉的，我们就更清楚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怎么样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那个说的很好，这个威斯利约翰说的很好，他每天晚上他都把鞋准备好，他说今天晚上若不是你来，也许就是我去。那我如果这样的话，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什么意思？在他祷告的时候、认罪的时候，他里面的良心是清洁的。如果他的良心不能控告他，因为良心为什么不能控告他？良心不能在主的宝血底下来控告我们，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你认罪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一定要告诉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告诉你自己的孩子们，从一小开始一定要学习认罪的功课。你不管什么事情，你第一件事一定得罪你的主，你要向主认罪。你有没有告诉主说，主啊，我错了，主啊，求你用宝血，求你赦免我。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操练的话，你看你良心就开始非常敏锐，良心一敏锐，那弟兄姊妹，圣灵就容易感动我们。如果圣灵连良心都感不动我们，这个人不要谈顺服，这个人不可能长进，而且这个人也不可能完全，因为一天到晚都是有亏的良心。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时候来到的时候，有个东西你看见吗？所以有的人到了最后一站的时候，这个如果有人他们醒过来什么做，就忽然看见一生所有的罪、所有可怕心都从他身上经过。为什么？因为他良心通通是漏洞。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感谢主，基督徒是最平安的人。我们是大罪人，我们的确是罪人中的罪鬼，但是因着我们认罪，弟兄姊妹，主耶稣的宝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怎么洗净？不是把黑心洗成白心，因为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怎么洗都洗不干净。但是感谢主，他能够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只要他一接近我们的良心，我们就为什么就变成无愧的良心？因为是个清洁良，是被接近过的。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活在主的面前。所以我想这是个太重要太重要的功课。很可惜今天我们时间就没有了，所以我想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我们现在接受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真是觉得是你恩待我们，你把一条明显的道路指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但愿我们做一个真实在凡事上顺服你的。主啊，我们真是愿意像保罗能够说，主啊，我们常常勉励自己，对神对人长存无过的良心，长存无亏的良心，也长存清洁的良心。若不是你宝血的接近，我们怎能清洁呢？若不是我们清洁，我们怎能无亏呢？虽然我们说一切都是一个恩典，主啊，但愿我们天天做一个认罪的人，天天做一个宝血遮盖的人，我们才觉得你的宝血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把一切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下礼拜三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将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